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6月2日星期二，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是，首先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华尔街日报》关于郑丽文访美已经走了啊。他写了这么一篇东西，可以讲呢，习近平已经选定了郑丽文，大概要参加2028选举都有。介绍一下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另外说到这场战争，伊朗宣布停止了谈判。为什么？因为老内在那边痛打黎巴嫩。之前我们还一直在想他啥意思啊，一个是想呢，在谈判截止之前我能得多少得多少，是这意思吗？或者就是故意在破坏和谈？那现在知道了，就是后者啊。最后呢，老川臭骂老内，可以说是脏话连篇。老内不敢骂他，但川普是怒喷老内，到了这么一个地步。那最后是穆迪的专家，包括石油方面的专家，现在都拉警报了。美国大概的石油储备各方面还能坚持十天，十天以后整个的油市各方面就会出现巨变。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呢，这件事儿还闹大了，中美互相驱逐记者。把一位著名的王记者，纽约时报驻北京的这位女记者给驱逐了。那边的卢比奥立刻也驱逐了一名新华社的记者。这发生了什么呢？就因为一个词儿引起的这么一场风波，一会儿给大家咱们说说这背后怎么回事。最后呢，花一点时间给大家讲讲，这算是系列重拳，中国出台了史上最严的对外投资的新规。什么叫系列重拳？对外投资谁啊？公司，什么公司？民企。那系列前面这一拳是什么呀？个人不许买外边的股票，个人不许对外投资，现在是公司对外投资要严审，就出现这么个情况。一会儿给大家说说他们跟谁呀、这是一会儿大家就明白了。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我们还是先说台湾，说说华尔街日报的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很重要，等于就把这一次郑丽文访美基本把它给定了调了。咱们看看这篇文章的主要的内容。他引用北京的消息人士称，习近平已经把郑丽文视作为国民党2028总统候选人的重点培养对象。别呀，不是卢秀燕吗？不是蒋万安吗？那俩都有一说。你比如卢秀燕呢，代表着国民党内的本土派，跟侯友谊啊他们这一帮人，王金平啊，这帮人是差不多一个路子的，一个阵营的。那蒋万安呢，代表着老国民党，哎，连战呢、他们吴伯雄啊，他们的连胜文呢、那一行人。那现在这帮舔中亲中的这帮人呢，当然两边刚才说那两个群体里都有，但还是有一定的距离。那现在习近平要把他直接作为重点培养对象，那俩都不想要。什么意思呢？华尔街日报的讲，他们就讲说，北京现在对民进党政府已经基本放弃了任何的直接的沟通，对赖清德政府不抱任何的希望了，转而扶植愿意恢复两岸对话的在野力量。说如果未来国民党能够重新执政，那北京希望开启所谓的政治协商对话整个的这个进程。对北京而言，《华尔街日报》讲，这比单纯军事施压更有战略价值。我估计最近这两仗打下来，一个乌克兰，一个伊朗，习近平现在也是有点含糊了。打台湾真的那么容易吗？会不会像现在这两位一样，双普一样给搁在那儿？所以说现在呢，堡垒从内部攻破，我在里边埋一颗雷，这个更有价值。 文章讲，如果郑立文当选，将给习近平带来10年军事压力都未能获得的东西，也就是一个愿意和北京讨论台湾前途的台北政府。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消息人士的一个报道。这是习近平这边对他的算计。那这次访美呢，《华尔街日报》讲呢，郑立文要向美国传递的主要观点包括，台海战争并非不可避免，美中不应走向对抗。作为台湾一个小小在野党的这么一个主席啊，在国民党内部只有6万多票当选的这么一个主席，他要告诉美中你们不应该对抗，我也不知道他哪来的这么大的底气和自信啊。然后说台湾我们不应成为大国博弈的牺牲品啊，然后呢应该优先通过对话和和平机制降低风险。郑立文去美国要跟美国啊所有大家来说这个。那《华尔街日报》对这4条的整个的评价和北京的口径高度一致，也就是带着习近平交给他的任务到美国来说这番话。你要是北京说，那反正对方一听呢不是那么回事儿。哎，由一个台湾人，特别是一个最大在野党的主席来说出这番话来，那和中国来亲自说，这情况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个啊，是有这个的。然后呢，这次去美国怎么接待他呢？华尔街日报引述白宫人士的话说，说美国呢通常只会高规格接待那些极可能成为未来国家领导人的外国的在野党领袖。在美国政府看来，郑立文现在还没有达到这个层级啊，你不是那个意思。那这次他会见到谁呢？会见到一些国会的议员，他也会拜访智库，但未必能见到白宫高层。咱别说高层，咱们就说官员，这次可能都见不到啊。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这也充分反映出目前美国仍把重点放在和赖清德政府的正式的关系上。那你到那儿去，你跟人谈什么呢？华尔街日报也点出来，说这次呢，郑立文会见的基本是美国国会的议员会见他。这里边有国会外交和军事委员会的这些委员，别的议员不会见啊，就是这些人。那这些人呢，人家没有心思听你在那儿胡说八道，什么两岸交流啊，中美不应该对抗，我们应该什么和平机制，你少跟我说这个啊，水平都比你高，用不着你给我们上课。人家要问的是什么？台湾是否愿意扩大，继续扩大国防预算，你回答。是否持续采购美国武器，你什么态度？是否有足够的意愿进行防卫准备？美国这帮议员就想问他这些问题。华尔街日报讲，如果这个国民党他的回答被美国国会视为，首先第一，你最大在野党啊，你有很大的影响力，如果你回答和这些问题相反的话，那就会被认为你对北京过度让步，会削弱台湾的防卫能力，然后把所谓的和平就变成减少军备的理由。如果给议员们得出这么一个印象的话，那美国国会对台湾的支持会受到影响。那大伙一看你们自己都不争气，那我们还管什么大劲呢？会产生这样的影响的啊。所以说这就是华尔街日报，他写的很长，他也引用了大量接近北京的、接近白宫的和美国智库的一些人士的观点啊，他写了这么一篇东西。今天呢，我相信这篇东西在台湾内部也引起了很多的讨论啊。基本上那当然郑立文他们自己不认账了，我没有啊，怎么会习近平就选定了我了，实际上心里就偷着乐。 那你说习近平选中了这么一傻大姐儿，这么一二百五，那你认为啊，这两天这二百五都成谐音梗了，那这什么路子呀？所以说这也就说明习近平还是不懂台湾，不了解台湾的情况。你如果真的在2026或者是2028就全力支持选定这么个人的话，你这是典型的猪队友啊。你本来呢卢秀燕什么不管怎么说，他淡化了两岸色彩，淡化了意识形态色彩，我就是一个管理型的官员啊，像侯友宜啊卢秀燕少谈那个，咱们就好好过日子。这个在台湾内部还是有一定的认知度的。那你如果换上这么一位了，天天两岸和平，天天两岸统一，整这事儿的话，你习近平这不是一招大臭棋吗？你以为你这个台湾人能吃吗？你以为台湾能接受这么一个傻乎乎的这么一个直不愣腾的这么一个人吗？所以我也不知道他们这个盘算是怎么搞的啊。啊，反正呢把华尔街日报这篇文章介绍给大家，下边说说日本。日本首相高市和伊朗总统进行了第三次通话。通话内容呢很明显啊，要求所有日本在那儿滞留的船只，或将近三个月了，憋得够呛，能够确保安全通行，希望伊朗展现最大的灵活性。啊，佩泽施基安呢也跟他做了一些解释，说了说他对这件事的看法。为什么日本着急？九成的石油都是从霍尔木兹海峡里出来的呀，他着急啊。另外呢，现在燃料短缺已经开始严重的影响到建筑业，甚至啊，它有灾区嘛，灾后重建都受到了一些影响。所以说高市长给他打了一个电话。当然呢，你要让我评论这电话呢，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呢，这个电话证明现在的总统还是这位佩泽施基安。当然你给他打电话有用吧，严格讲是没用了。伊朗总统没有事务的决定权，现在到什么程度，准确说啊，他连不干了辞职的权利都没有。这大哥奶奶说我不干了不行吗？不行，让你干就得给我接着干，你不想干都不行，他连这个权利都没有。所以说呢，那你说高市打这个电话有什么意思呢？给日本市场看的，给日本民众看的。你看那我知道没用，那我找谁去呀？我也不能跟二哈直接通话呀，我总得做点工作吧。你说那船在里边憋着，哎，主要是安慰日本市场，但是安慰住了吗？今天的日本股市大概跌的还是挺猛的，大概是安慰不住。一看美国那边的谈判啊，现在进展的很不顺利，出现了重大波折。高市又紧着给人家打电话，但大家认为还是不好。下边说说乌克兰，这里边有一个大的智库叫 Deep State 啊，这是一个大的机构，他做了一个战场评估，自2023年以来首次五月份，乌克兰国防军收复的领土面积超过了俄罗斯占领的领土面积。说到俄罗斯军队在五月份仅仅占领了14平方公里，乌克兰打下500多平方公里啊，这两边呢出入是很大的。他这14平方公里是2023年以来推进速度最低的一个月份。那是俄罗斯不努力吗？那可不是啊。俄军的进攻次数增加了 37.5%， 超过7000次。俄罗斯这帮人打得很猛的，但是打不动啊，损失非常惨重。到现在呢，因为他部队的碎片化，加上协同作战各方面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没有取得任何的效果。然后用了一些小股渗透啊偷着摸进来啊等等，是有所增加。但是乌克兰武装部队用无人机巡逻呀，天天在天上值班盯着这帮人呢，所以说这个效果呢基本也没有了。现在目前紧张的一个地方叫啊，这个地方叫什么呢？科斯强济尼夫卡 啊，这么一个村子，这个地方现在打的还是挺猛的。等于忙了半天，死了这么多人，一个月基本上纹丝没动啊。这是俄罗斯。另外，俄罗斯呢，现在已经对航空燃油和汽油实施了出口禁令，目前正在考虑对柴油实施出口禁令，汽油、柴油、航空油啊，准备全禁。这些成品油如果全都断了的话，那这是一笔大的收入的来源，对俄罗斯来说将是一个严重的损失。为什么不敢卖成品油了？因为到五月底让小泽他们给炸的，俄罗斯的主要的石油加工能力超过40%已经停止运行了，其中10家最大型的炼油厂中的8家被反复轰炸，炸了一遍又一遍，现在呢自己都不够用了，那还往哪儿出口啊？现在呢这就没招了啊。另外呢，路透社的报道，俄罗斯政府高层已经告知普京说，在乌克兰的战争开支已经超出了俄罗斯的经济承受能力。路透讲，这是自战争开始以来莫斯科内部出现严重分歧的一次最明显的迹象。他说，据相关熟悉相关人士的相关情况的人士描述，说俄罗斯财政部和央行的官员已经多次向克里姆林宫提出警告，说目前的国防支出水平会导致政府预算的赤字急剧扩大，从而引发严重的后果。这几个月来，这些官员们对俄罗斯的经济状况和预算的情况越来越担忧，他们提议能不能削减国防开支。可是国防部这帮人呢，认为普京给了我这么一个宏大的战争目标，我们还要增加战争开支呢，要不然我们拿什么完成普京的任务？所以这两边呢，在这闹啊，就在那闹。来吧，那下边呢，给大家介绍一个《南华早报》的这么一篇文章。简单讲啊，南华呢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说，说川普在五月份北京的川习会里边，他亲自请求习近平帮助结束乌克兰战争。消息人士讲说，川普呢告诉中国领导人，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谈判实际上已经陷入僵局，因此啊，他敦促习近平利用北京的影响力说服普京重返和乌克兰泽连斯基的会谈。谁说出来的？美国只字没提啊，这不是什么露脸的事儿，因为当时你那个承诺，你一上来就凭我了，24小时内结束这场战争，他们都怕我，到现在谁也不怕他了，没辙了，到那儿求习近平。谁公布的？是习近平他们被中国方面公开了这个信息，人家给漏了。所以说，说到最近，那确实是他们没人管乌克兰这摊子事儿了，因为他们也管不了，知道说了也没人听。那现在怎么办呢？川普真的到那儿去请求习近平能不能帮忙解决这场战争？你找他说有什么用啊？4年了，从拜登那时候就跟习近平当面请求多少次，欧盟找习近平说了 N 多次，管用吗？人家是狼狈为奸，人家俩是一伙的，你要求他去说服他，人家俩从来都是一头的，这怎么可能会有任何的意义呢？这也说明呢，川普对这场战争他是没辙了啊，现在呢不得不出此下策，向自己的对手请求能不能帮个忙啊，这真是啊。来吧，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美国的司法部昨天表示将遵守地区法官做出的那个裁定，也就是法官裁定川普政府不要得，就是川普要得$18亿的和解的那个补偿啊，那不是他要告税务局要赔他100亿吗？法官一看你们找乐呢，起哄呢，哎，我们俩提前和解了，不用你了。 然后赔18亿，然后对川普家族彻底解除调查啊，当时不有这么档子事儿吗？哎，又有法官，有两个法官说你这个也不成，司法部认了，好吧，那这事儿就算了。为什么呢？如果光是法官这件事儿还好说，说到这笔钱也遭到了国会议员的强烈的反对，很多共和党议员也认为这他们太腐败了，这实在太过分了。所以说呢，大家又拿那个移民执法局，那不是还有那个 ICE 钱还没给呢，拿这个又说事儿。最后呢，美国啊，司法部和川普他们认了啊，这件事儿我们不要了就完了。那昨天我们说到美国6月份要办这个骄傲月，我今天动笔还查了查啊，我说这骄傲月它都能搞到多大呢？嚯，我今天一看这已经都开始了，纽约什么的现在都有很多的活动啊，这还是相当忙的一个月啊。当然这骄傲月主要是为什么而骄傲呢？就是 LGBTQ 啊等等的这些所谓的什么变性啊啊变装啊，所有的这些同性恋啊，这些啊所谓的弱势群体啊，大家呢我们要骄傲一把。那个彩虹月啊，他们都弄了很多这方面的标志。那六月份这就不得了了，这有我看啊，纽约要搞一个最大的游行，而且是全球最大，628从第五大道出发，然后呢要搞一把大的。一说到这事儿啊，嗓子都紧。然后加利福尼亚在洛杉矶，在好莱坞大道也要搞这么一把，614啊要搞。旧金山市中心广场啊，多个舞台等等。昨天我们说的是波士顿啊，其实各个城市，芝加哥628，华盛顿特区他倒没说是哪天啊，宾夕法尼亚是整个六月份都有各方面的庆祝，每个周末啊那都是很繁忙的啊。说到这一点呢，这个不能反对。为什么呢？人家自己 happy， 人家自己玩，人家自己庆祝，对吧？人家为此为自己感到骄傲，这个你反对啥呢？那大家都平等，对吧？这个我认为没什么啊。我唯一对这件事有毛病的就是别进小学，你不能呢让那帮穿着便装的这些人啊，明明是男的化妆成女的，然后到那儿跟几岁的小朋友来讲这故事，这个是触碰我底线的，我实在接受不了。我尊重这些人啊，人家有自己的权利，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这当然尊重。但是呢，你别捧孩子，这是我认为这是做不到的啊。昨天呢，这话说的呢，是当时是有一些情绪，有一些激愤了。今天我正好看到有一位美国那边的朋友，哎，他说了这么一段话，我认为说挺好，我给推荐给大家啊。首先呢，说到川普现在呢这种公开的明显的这种大规模的腐败，这确实是感叹啊，没有想到以权谋私，这明目张胆胆大妄为到了现在这么一个地步。他讲这因为他是老移民嘛，这么多年在美国，说美国的这些政治人物不管你哪个党的，哪怕只有川普1%的丑闻都会被选民们唾弃。到现在美国老百姓天天就看着他这么耍宝，这美国人到底是怎么了呢？哎，他分析了一下背后的说法，美国为什么在民主党执政4年之后又把这个人给推了上来。大家不知道他是个什么人吗？不知道他那个道德水准，他整个的劣迹斑斑啊，他上来以后会用这种方式，难道大家不知道吗？实际上大家都是知道的。为什么还要选这么一个人上来呢？因为在那个前边那4年里边，那件事儿大家更愤慨，大家更不能忍受，那就是前几年这个极端政治正确搞的这个觉醒主义。所谓的觉醒主义呢，你要说对吧，这个呢弱势群体了，大家都平等了，同性恋不应该受歧视了，变性啊人家愿意你也管不着，这个我认为都能接受。但是呢，因为搞到了那种 极端的情况，所以说呢，让很多的美国人在心里感到这个太过分了。川普有道德问题，而那个觉醒主义造成的不是道德问题，是精神问题，他给整个美国社会带来了一种精神上的折磨。所以说这个呢，两者相比，川普身上的这些污点，这些道德问题啊，这些毛病都不算毛病，因为他承诺他上来要干掉那些东西。所以明知道他不是个东西啊，你上来先把那个更疯狂的东西能不能把他给打了。川普一开始他也承诺他要干这个，所以说这次呢也是人们宁可知道冒这个风险啊，我是流氓我怕谁，没关系，上去把那个神经病，把那帮什么疯狂的那些东西把他给打了。所以说这件事呢是很多美国老百姓其实他们的一个想法，光靠 MAGA 啊他是赢不了的，关键是大批的中间选民，这边是觉醒文化，这边是 MAGA 文化，在两者之间，这边是道德问题，那边是精神问题，最后中间选民选择了我宁可选择这个，因为他们认为那个玩意儿实在是太危险太危险了，无论是对美国文化还是对美国未来的国家，对下一代，这实在是太可怕了。所以说当时呢美国人民选择了这个，那到现在你也饱受这帮人之苦，这是另外的问题。但现在呢骄傲月啊，那些人家压抑了这一年多的这帮啊人又出来了，又面临着这么一次震撼。其实作为民主党要想赢回选举很容易，就是回到中间，回到人们正常的道德标准，回到人们正常的精神世界，回来搞经济建设，关心劳苦大众啊，原来你的初心基本盘嘛，和大家在一起。只要民主党回到正常，那现在 MAGA 的这帮人立刻就不能被中间选民所容忍了。原来大家让这帮人是干掉那帮神经病，并不是说觉得这帮人就挺好，只要你们回归正常，那中间选民也就会回归正常。所以说作为美国社会来讲啊，尽管呢这骄傲月都已经开始了，但是不管作为民主党还是作为美国的中间选民群体，包括左派的这些群体，大家是不是要反思一下那个文化方向真的对吗？当然你要尊重人家这个，但是你把他又往上抬了一格，好家伙，那帮人就碰不得摸不得，甚至比我们还高啊，还在我们的之上，怎么了呢？我认为这价值观就出现了极端，出现了扭曲，一帮极左，然后呢人们选择极右来干掉极左，现在看着那帮极右吧，实在也是看不下眼去。所以说呢，希望不管是共和党的建制派还是民主党的啊，这个传统的这帮初心派能不能回到中间，咱们好好过日子不行吧。所以说呢这个啊，我认为这位美国朋友说的呢，我给他做了一些提炼，我认为说的挺好的啊，这也是我万里之外啊，我是一个美国的热爱者啊，这也是我对美国的期许和期待了。来吧，下边说说这场战争。先说最新进展，美国中央司令部做了一个宣布，就在周末，今天是美国的周一了嘛，周六周日两天，他们对伊朗格鲁克和格什姆岛，霍尔木兹海峡中间有几个小石子嘛，也有几个岛，上边的伊朗防空系统雷达和指挥控制站点以及发射无人机的那些地方进行了多次的自卫打击，多次。哎，这是为什么呀？是回应，因为礼拜六这不是伊朗有一枚导弹奔科威特去，奔美军基地去了吗？当时拦截啊，是把它给拦住了，但整个的碎片扑面而来，六个人受伤，搞坏了两架 MQ9 自杀式无人机，那个死神无人机，那赔大发了，那一架无人机好贵的，那还伤了好多人，那美国不能吃这个闷亏呀，哎，就打回去了。 但是没张扬，因为毕竟现在还是挺火嘛。哎，他还是干了这件事儿。那伊朗呢，就认了吗？没有。中央司令部后来又通报，夜里他们拦截了两枚射向科威特境内的伊朗弹道导弹。你点了这几个岛，人家夜里偷着又给你来了两枚导弹啊，这个被他们成功的拦截了，没有造成损失，还是有点小交手的啊，这是有。另外说到内塔尼亚胡发了一个视频，说我现在和国防部长在一起，我已经指示以色列国防军打击贝鲁特境内的恐怖主义目标，贝鲁特黎巴嫩首都，这是川普的禁令啊，南边那儿你搞一搞就可以了，不要打贝鲁特，一打贝鲁特，那我原来那个跟对吧签的协议，专门弄的白宫来一块签的这个协议，那不就吹了吗？你这不是成心捣乱吗？哎，老内讲我一定要打，他讲我绝不允许出现真主党攻击了我们的城市和公民，但他们在贝鲁特大西亚地区的恐怖主义的总部却安然无恙，凭什么我把他总部给他端了啊？他就这意思了。然后我们将继续深化在黎巴嫩南部的地面行动活动，清除真主党的据点，说这些真主党正在逃窜，我们决心恢复北部居民的安全。这老内瞪着大眼啊，拍视频给大家做了这么一个承诺和保证。那伊朗那边呢，立刻做出回应，说以色列对贝鲁特发动任何重大打击都会引发直接的回应。伊朗军方讲说黎巴嫩局势的升级会迅速扩展到当前的战场之外，就奔那个红海，奔那个曼德海峡，那就要外溢。说这个警告呢是在以色列对贝鲁特达西耶地区发送了一个疏散通知以后，为什么？因为以色列要打那儿了嘛，直接给贝鲁特郊区直接发疏散通知，老百姓都跑了，那真的是要打。那伊朗呢现在也讲你要打，那我也开始乱打，就这么个意思了。这是一些最新的进展，后边伊朗的这个黎巴嫩这件事儿，后边这个素材有用。来说说谈判，我这儿今天礼拜二，今天是美国的礼拜一，美东时间现在天都黑了，应该9:00了，或者是更晚，我没什么概念啊。说到今天是美国的周一，又是川普惯常报好消息哄骗股市的好时机。首先呢，川普在星期一的凌晨半夜1:02发了一个帖子，说伊朗真的很想达成一项协议，这对美国和我们站在一起的国家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协议啊。说那帮民主党人，包括啊看似不爱国的共和党人啊，包括呢这个什么政治投机者啊，这一次一次的负面的喋喋不休啊，这也包括我了啊，说要不就加速，要不就放慢，要不就开战，要不就不开战啊，他然后等等啊，他说我这什么也不管，我只要坐下来放松，一切最终都会好起来的。哎，他还是讲啊，伊朗很想达成协议啊，是一个好协议啊。半夜三更他又开始放这方面的消息，到了白天呢又发帖说谈判正在以快速的步伐继续进行，和伊斯兰共和国谈判在快速的推进，这是川普的说法啊。当然这个伎俩呢，作为股市来说，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吃这套把戏，会有人吃这个的。这无中生有，在这瞎编乱造，每次都说那边啊，那马上他们非常达成协议啊，马上成果就会在即，这已经说了他们多少遍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还信这个。结果伊朗方面打脸的就来了，伊朗的就算是官媒吧，塔斯尼姆通讯社做了这么一个报道，伊朗谈判代表在6月1日停止通过巴基斯坦调解人进行所有的信息交流，突然停了，伊朗停止了和美国的谈判。为什么呢？伊朗讲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攻击违反了停火协议，黎巴嫩撤军是以色列提出的一个啊等等他们这些协议的明确的 先决条件，现在先决条件已经没有了，你们那儿违约了，所以说这个协议也就没有意义了。伊朗正式宣布停止谈判。那伊朗官媒说的对吗？美国 CNBC 的报道，他们也得到消息，伊朗正式表示和美国的谈判已经终止，并且现在威胁要完全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两边的消息一彼此印证，美国的油价 WTI 原油一下暴涨了 8%， 一下到了94美元一桶，原来都87 88了，现在一下又窜上去了。然后呢，伊朗这个官媒塔斯尼姆通讯社也讲，在宣布结束和美国的一切谈判和沟通后，他们现在正在考虑全面封锁曼德海峡作为下一步主要的行动选项。阿拉伯半岛这边霍尔木兹，那边是红海啊，所谓的曼德海峡亚丁湾，然后经过曼德海峡里边就是红海，然后奔苏伊士啊，就是这条水道他们也要把它给封了。然后我就点进去这个塔斯尼姆通讯社，你说啥呢？哎，我把它里边的几个点给大家通报一下啊，这是他们的说法。他现在不光是黎巴嫩，也提到了加沙，说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也要立即停止，这也是当时谈判里停火的前提条件，也包括加沙。说黎巴嫩在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要立即停止，说这也是这次停止谈判的主要的导火索。说以色列呢必须从占领黎巴嫩的领土要完全撤军，那我撤一部分行不行？我往后退一点行不行？不接受，必须全部都从黎巴嫩退出去。那老内怎么可能答应呢？那不可能的。然后美国要履行黎巴嫩的停火承诺，咱们俩可是在白宫签了约的，你必须执行你已经同意的内容，而不是当中介。现在美国人的意思有点我给你们调调，没有啊，你就是当事方，你不是中介人。他说现在呢已经通过中间人所有的信息交换全部都停了，后门渠道已经全部冻结，更谈不上什么正式谈判了。曼德海峡的问题已经摆上了桌面啊，他们威胁要关闭第二个咽喉要道，然后又提冻结的伊朗资产必须首先解决啊，等等，那就是后边的事儿了。所以说这就是伊朗官媒他说的这些内容，他们是因为这些东西了。刚才讲了到这一步就印证了我们之前对这件事的判断，以色列对黎巴嫩是越打越猛，两种可能，到底是签约前最后的疯狂能占多少占多少呢，还是就是对目前和谈的一种破坏呢？现在看，我当时的判断是后者，现在证明是对的。到目前，内塔尼亚胡已经成功的破坏了伊朗和美国之间所谓的和平谈判。那伊朗这边停止谈判了，那川普这边的反应是什么呢？他第一时间的反应， NBC 记者呢有他的电话嘛，就打进去了。然后川普呢第一时间说话很低沉啊，是对 NBC 记者这么讲，我认为如果要说实话的话，我们已经谈的太多了，我认为保持沉默会非常好，而且这可能会持续很长的时间。说什么呢？说这次的扯皮可能会拖很长时间。后来他又补充说，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会去那里到处扔炸弹，我们就保持沉默吧，我们会维持封锁，封锁是一块铁板，我可以等他们想等多久，他们正在损失一大笔钱。这是川普对 NBC 记者第一时间的反应，大家听出什么来了？这种无奈，这种沮丧，有点躺平的意思了，爱咋地咋地吧，反正我就封着他，对吧？你爱咋地咋地吧，我也不会到那儿去炸你，然后呢谈你们要这样，对吧？这是川普第一时间的反应。然后后边你想他可能真的就这样吗？然后他马上又发了一个帖子，说我和内塔尼亚胡进行了一次非常富有成效的通话，不会有部队前往贝鲁特， 任何正在途中的部队都已经掉头折返。同样，我们通过高级代表也和珍珠党进行了一次，他和珍珠党进行了一次非常良好的通话，他们已经同意停止一切交火，也就是以色列不会攻击他们，他们也不会攻击以色列。然后川普又发了一个帖子，和伊朗的会谈重新启动了。也就是之前伊朗为什么停了，因为你黎巴嫩打仗，我现在都给说好了啊，那边都停火了，谈判重新恢复了，这是他的一个说法啊。我在伊朗那边我可没听到，人家那边宣布停了，人可没说重新开始啊，这是他的一个说法。什么意思？川普在顺从伊朗方面的诉求，人家说因为这个我就不谈了，那好，我赶快给你解决，我解决黎巴嫩问题。这个心态上的这种被动是非常明显。那和川普通完话之后，内塔尼亚胡要不是招人生气呢，他也发了个文，说今晚我和川普总统通话，然后我告诉他，如果珍珠党不停止攻击我们的城市和公民，那以色列将攻击贝鲁特的恐怖目标，我们的这个立场保持不变。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照计划在黎巴嫩南部行动。你要不动我了，哎，贝鲁特我可以听你的，我先不打了，但是在整个黎巴嫩 南部的这个横扫，昨天说的那个城堡啊，下边那些地方该干嘛干嘛。什么意思啊？内塔尼亚胡就摆明了，我就是要继续行动，甚至打击贝鲁特，他只要再来劲，我跟你根本你少说我。你一看这个，那不是说了吗，两边都说好了，都谁不打谁了。老内明显和川普说的就不一样，你刚发完帖，老内也发帖更正澄清一下，就是不一样。为什么呢？一方面是川普歪曲了和老内的通话内容，一方面是内塔尼亚胡在通话之后公开抗命，公开就不听你那一套，我看你怎么办。两种可能性其实都有，我认为更像是后者，因为整个这次对话根本不像川普说的那么风和日丽啊，我和内塔尼亚胡进行一个非常富有成效非常好的一个通话。什么好通话？根本不存在。美国媒体 Axios 的报道，川普在电话中对内塔尼亚胡大发雷霆，报道讲说两个人进行了一次激烈的满口脏话的通话，川普称内塔尼亚胡是一个该死的疯子，然后冲他吼，你他妈的到底在干什么。知情人士透露说，这个通话 Axios 讲啊，被描述为脏话连篇，是川普重返白宫以来两个人之间最糟糕的一次通话，这两边是破口大骂。官员们透露说，川普多次对以色列领导人讲，你他妈的疯了， You fucking crazy， 就直接就这么脏话，就这么招呼啊，不止一遍，直接告诉老内，如果不是因为我，你早就进监狱了，你就是忘恩负义。然后说，你要是打贝鲁特，你打贝鲁特的话，那你会进一步的孤立，以色列会进一步的孤立。然后呢，川普还对这种平民伤亡表示反对，说你们为了杀死一名珍珠党的指挥官，你们就摧毁整个的建筑，说这不成，那你得多杀多少人呢？那老内他们前一阵就这么干的，那他反对啊，说全世界现在美国人都反对你们了，都是你们自己这么折腾啊，那然后就他骂了好多了，然后他要求叫停贝鲁特行动。消息人士讲，川普的愤怒源于内塔尼亚胡故意的升级行动，在破坏伊朗谈判。你看了没有？这跟我们前两天的判断是一致的。那这个报道一出来，马上就有人去找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啊，这俩人骂起来了，怎么回事啊？结果这个办公室第一时间表示，内塔尼亚胡的立场没有改变。哎，你看了没有？ 那到这儿咱们解读一下川普为什么臭骂内塔尼亚胡一顿啊。咱们想想啊，如果这事儿真的发生了，真的臭骂一顿，媒体报道确有其事，因为到现在为止白宫可没辟谣，那这件事儿就可以证明记者从哪知道的。你看以色列那边人家沉默不语，人家没说话，那整个这报道从何而来？也就是是白宫故意把这个电话内容泄露给那个 X14， 泄露给那个大记者拉比德了，然后借着媒体把这给公开出去，啥意思啊？首先第一，转移国内舆论对川普啊，你说谈判也罢，说战争也罢，啊，歹戏托棚，久拖不利的这种巨大压力，不是我啊，他老在那儿捣乱，我这儿整挺好的，都是他在这儿搞破坏，不赖我这事儿啊，这是首先转移这个。第二呢，那当然现在要把更多的矛头指向内塔尼亚胡，向美国人，向全世界展示，我确实是被内塔尼亚胡给拖进沟了。主要的罪魁祸首都是他，你看他这为杀一个珍珠党指挥官，把一座楼都平了，我还批评他了。问题是你这么做有用吗？你这么做也没用啊。你这么做本身本来就剩这一个朋友了，你现在所有的盟友大家也都不搭理你了，你就这一个朋友了，你现在你们俩之间又开始甩锅，开始互相指责，开始互相攻击，而且现在你在这干，那边在故意给你搞破坏，你们俩怎么回事啊？所以说现在看呢，这俩都打起来了，你也就看整个这件事儿已经接近烂尾，接近半砸了。那之后呢，那中间这爆炒一天，这之后呢 ABC 新闻的报道，哎，川普缓下来了啊。川普认为呢，在未来一周内就能和伊朗搞到一项协议，又哎又不能唱衰啊，又变成唱响派，继续散播好消息。他说进展顺利，看起来很不错。川普讲，今天确实出现了一些小插曲，但我很快就扭转了局面啊。他也讲说这件事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攻击黎巴嫩感到不满。川普讲呢，于是我和珍珠党也通了电话，告诉他们不许开火，我也找了内塔尼亚胡，也告诉他不要开火，结果现在他们都停止了射击。川普讲呢，和伊朗达成协议甚至比取得军事胜利还要出色，至于如何开放海峡，备忘录何时能够得到最终的拟定和批准，川普呢回答说，我想大概会在未来一周内实现。嗯，这是他比较惯常的一个说法。你今天礼拜几啊？今天礼拜一，一周什么概念啊？又到这个周末了，这个周末啊，市场好好的，都该涨涨，该干嘛干嘛，有什么事儿咱们下周末再说，这是川普的一个惯常的时间周期啊，一周。他说呢，还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哎，刚才打该骂骂，该打打，都散了，没事儿，现在恢复正常，一个礼拜咱们拿协议，这就是他的事儿啊。哇，那有戏没戏啊？看预测盘 Polymarket 呢，他们之前觉着六月份要达成协议，一度达到了可能性超过50%多60%多，大家认为这就马上都信了他的刚才的这些啊，这些畅想，这些乱七八糟的话，都每次都有人信吗？那现在呢一路走低，在川普刚说完这个时候呢，整个在六月底达成协议的赔率跌到了25%，刚才我点开一看，还剩23%，现在大家认为没多大戏了。问题是你老来这套，这个你能哄住谁呀？这所以说呢，来吧，咱们说说经济，说说油价，说说股市，冷静一点了啊。现在呢，闹的那这一出，最后川普又哄了哄啊，又说了点好听的。 布伦特原油稍微往下跌了一点，跌了 0.33， 现在是94.65。啊，还行吧。然后美国 WTI 原油是91.77，比刚才那个呢还往下走了0.42%。说到股市呢，现在是美国的盘后期货，道琼呢跌了241点，跌了0.47%，标普呢从7600下来了，现在是跌了31个点，跌了0.41%，现在是7568。日本现在今天跌了1124点，跌了1.7%，现在还剩65809。啊，香港涨了一点，现在是25719，涨了300多点。然后上证呢，还半死不活那个死样子，反正基本没咋动啊，还是4060。说说韩国，韩国今天也跌。你看这那边一看谈判就出现这样的波折，高市突然给佩泽时间打电话，要好好的解决在望，他打什么电话？一定是知道不行了。美国和以色列之间解决无望，和那个伊朗之间解决无望，只能通过日本和伊朗之间，原来还有点面子，有点交情啊，看看能不能啊这个把我们的船给放出来。那你他那儿都这样了，你想他刚才跌1000多点，韩国也得跌，今天跌了165，跌了1.88%，现在是8623。咱们看看台湾，台湾跟这件事儿不大，台湾呢涨了105.89，涨现在是45443。台湾他没事儿，他现在整个的那个黄仁勋在那儿一开记者会。宣布了一个小芯片，下一步和微软他们一块要搞新电脑，台积电又有大订单啊，人家那是没事儿了。说到十年期国债呢，现在是4.448%，还在4.4%以上啊。说到美国三十年期国债呢，是4.968%，已经跌下了5%。说到美国的平均油价，今天呢我刷一下，今天和昨天相比跌了1分多一点啊，1.4分吧啊，柴油呢是跌了2分啊，跌了2分钱，还可以啊。整个的油价，那今天 WTI 又上去了，那明后天美国的油价也会有所反应了。说说整个它这么拖下去，按照川普有一个说法，那就爱咋地咋地呗，我就这么封着，对吧？看谁受得了受不了啊，这里边呢是有问题的。美国要拉警报了。石油分析师叫帕特里克·哈恩，他做了一个报告，说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距离1983年8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不到10天了。说美国一直在消耗它的战略储备，来缓和这场战争造成的汽油价格的冲击。他得保刚才那个平均油价，要不然的话更失控了。但是缓冲区正在快速的变薄，正值伊朗又威胁要把曼德海峡这第二条航道也给封杀，哎，在这个之际，说如果这个水道也关闭的话，油价会再次的飙升。说美国的储备已经远低于战争开始时的水平了。他特别提醒，军火现在不是唯一短缺的东西，石油也是。他认为不到十天了，那你这一个观点行吗？这是石油分析师啊。那下边穆迪这家大机构的首席经济学家赞迪，他也表达了几乎同样的观点。他说川普政府大约只剩下1周的时间和伊朗达成谈判，否则持续上涨的能源价格会把美国经济推向衰退的边缘。那边说10天，他说1周啊，咱们就算10天吧。他讲呢，这个否则就坏了。他在接受彭博社采访的时候就直接讲说，当前油价上涨已经把美国经济推到了衰退的边缘，如果这个和平协议不能够压低油价或者是解套的话，那美国经济就要跌入衰退的区间。 说这必须这个协议尽快发生，说未来的一天两天三天或者在未来的一周左右，如果超过这个时间，我认为我们就会面临真正的大麻烦。美国能源署呢公布了他们现在的储备，目前大概是 3.65 亿桶，已经是两年来最低的水平啊，如果达不成的话，那很可能美国汽油的价格很快就会突破每加仑5美元的心理关口，那时候就坏醋了。他还警告说国际原油的价格也会涨到125美元以上。刚才有一个石油分析师，然后呢穆迪的首席拉出了警报，他们俩说了算吗？还有一位能源研究机构 HFI Research 也发出了同样的报告，他们警告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在六月底仍然保持目前的关闭状态，那全球的原油库存将不可避免的跌到运营所需的最低水平。他也同时讲那时候汽油价格可能会真的涨到每加仑5美元以上。三个大机构同时在说这件事儿，你告诉我这件事儿这可就不是瞎掰的了。前几天我们引用了别的专家的说法，说的都是说两周啊说什么的都有，可是时间一天一天的在消耗啊，那这件事儿会怎么样呢？这个推荐给大家啊。来吧，下边说说海峡，海峡什么情况？伊斯兰革命卫队他们宣布通过新成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他们现在每天收取高达5600万美元的通行费的收入，他每天放20多条船嘛，每天5600万。虽然川普誓言打破封锁，但这个地区的统一战线正在瓦解。刚刚卡塔尔宣布临时过境费可以谈谈，啥意思啊？里边这帮人一看我认了，不就给你俩钱吗？大爷我有钱，我多给你俩钱不就完了吗？我买个太平。所以说就怕大家有这个心态，你这一认了那美国就难做了。如果大家都不认，铁板一块，那美国就得锤他。那你们既然都接受了，那我美国何必还冒这么大险呢？对吧？你们都不愿意，我这忙什么呢？我又不用，对吧？所以说现在大家有点认了，哎，这是这问题啊。来吧，说说今天对这场战争的评论。先说第一条，今天的这个回合，从伊朗停止谈判、川普着急灭火，到对老内破口大骂，都说明川普内心的急迫和焦虑已经到了一个阶段。川普这个一心求和的心态全世界都看到了，伊朗人当然也都看到了。说到这一点，他已经落了下风，下边严格讲已经没法谈了。你这么急那就没法谈了，这是第一啊。说到第二，就算这个回合过去了，那老内听不听他的还不一定呢。那下边就回到接着谈吧，只当没有今天这件事儿。那又回到了川普给伊朗亲自修改的那个三条红线，然后伊朗的那边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强调的四条红线，那四条三对四互相冲突互相顶撞，那根本就没得谈。那川普说多少一个礼拜就能搞定，谁搞定谁呀、啊？谁让步谁妥协呀、啊？怎么达成？你现在连共同点都没有，他怎么会在一个礼拜那儿就会达成呢？说明什么？川普还抱有侥幸心态，希望伊朗你会不会给个面子，给我一个大的让步。说到这种期待本身就令人叹息，什么时候美老大沦落到今天这么一个地步，能不能给我个机会，是不是啊？万一呢？哪有这种可能啊？说到第三点，在这个人的带领之下，美国目前已经是颜面无存了。伊朗在心理上已经不再畏惧美国，而且还莫名其妙的占据了优势的心态。大家注意啊，美国的盟友们这几天表现的特别安静， 斯塔默、梅尔茨、马克龙，所有这些人，欧盟啊，冯德莱恩他们这些人，连评论都没有了。梅洛尼为什么都怕川普找机会冲他们撒邪火？前一阵他们都说了几句啊，立刻把这一腔怒火就转给你啊。现在大伙都不吭声了，好吧？这几天出奇的安静，没人提了。结果闹到现在，最后一个朋友以色列也快闹崩了。老内会听他的吗？很难，因为老内马上就有大选了，不搞出点成绩来，他是没办法交代的呀。所以说他是不可能全听川普的，川普是一心想跑，老内是一心想做出一个大成绩，一了百了啊，给国家打一个长治久安。这两个人的目标也完全不在一个方向上。但现在呢，通过这场臭骂，我相信川普已经彻底明白犹太人是怎么回事了，但已经太晚了。老内不但把他带进了这个大坑，眼下美国有难，川普有难，老内不但不帮忙解套，还想方设法死拽着川普，各种破坏谈判。你想走，按说我是来帮你的，我那么多美国总统都没管过你，我这次破天荒第一次，我现在已经够意思了，我国内我也摆不平了，你让我走吧，不行，你走不了。各种破坏，这是干嘛？老内这是憋着一次要把美国用足，因为反正以后也没有下一次了，这是最后一次了，没下回了，那这次我不把你使足了，我能让你轻易走了吗？哦，川普是得罪了所有的好朋友，最后落到这么个塑料朋友手里，你就好好享受吧。哇、wow, 这个有时候你替川普的角度想，哥们儿够仗义啊，你说打那咱们就打，我这儿顶着这么大雷我来了，最后现在我不行了，我要撤了，你还不让我走，你非得把我弄一个啊身败名裂，最后非得让我折在这儿，中期选举全垮，马上大弹劾上演，你非得看到那一幕吗？老内根本不考虑这个，我只考虑以色列的长治久安，我只考虑我马上进行的大选，我个人的生死存亡，我还管你呢。哇，现在这个你要让川普仔细细想，那不得气疯了啊。可是有用吗？你已经走不了了。来吧，下边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现在中美双方互相驱逐对方的记者。这件事的前因后果呢，简单给大家说说，很多人都不明白这怎么了。纽约时报这王记者还可以啊，在北京已经待了这么多年了，也没说踩中国啥红线，因为他作为一个老记者啊，当然也是著名记者，他是普利策奖的获得者啊，在美国这个层面的大记者里他是很有名的。今天是谁呀、啊？不怀好意把雕盘的照片都给放出来了，雕盘和这王记者和另外的一个啊美国的白人记者还一块儿，仨人一块儿还吃饭呢啊！你跟这帮人还有勾结，还借这还骂雕盘呢。所以说这个记者是很有名的，那为什么把他给驱逐了呢？这么注意都不行，是出了一件和他没关系的事儿。这件事儿是什么呢？这件事发生在去年的12月份。纽约时报呢在纽约举办了一个论坛，或者也叫峰会。台湾总统赖清德以视频的方式参加了这次的峰会的对话。当时的主持人呢叫索尔金，安德鲁·索尔金。哎，作为主持人就采访了赖清德。结果这位主持人索尔金在对话的过程中，他就把台湾就说了一次，说台湾是一个国家啊，作为一个国家你怎么保护自己啊什么的等，就说了这一次，用了这一个单词。那赖清德呢就顺着说吧，你看啊，中国呢在台海问题上啊咄咄逼人，我们会保护自己怎么怎么样。说到这位纽时驻华记者王月梅，他根本没有参加这个活动。 整个纽时就举搞了这么个论坛，还是去年的事儿。主持人就这么，还是不一定是有意的了，可能是无意的，说了这么一个词儿，中共就不干了。我为了惩罚《纽约时报》，是和这个王记者没关系，但是你在我这儿有俩记者，那我就驱逐你一个，是他的事儿吗？不是，我是为了治《纽约时报》。他是这么个概念啊，你按说这记者长期泡中国，他的政策水平、躲事儿的水平是很高的，你奔我来干嘛？哎，我是为了治你们东家，他是这个意思。王月梅呢，当然他在里边那个 Vivian 啊，他在里边的做报道呢还是很厉害的。他从2020年作为驻华的大记者，他做了很多比较详实的报道，老百姓的普通生活啦，啊，言论审查制度啦，啊，包括2020年那是啥时候啊，新冠疫情啊，那时候他正好在啊，哦，包括呢什么国家的监控啊，国家安全啊，什么警察治国呀，这些敏感的话题，哦，他写了不少啊，他写了不少，因为这些精彩的报道，他得了美国的记者的普利策奖，相当于记者界的奥斯卡，那他得过奖啊。水平很高的一个记者，哎，正好啊，长期看你就不顺眼，又拿你没招，那这次呢治你们东家，把他就给驱逐了。那你驱逐了，立刻卢比奥国务院他们那边作为对等报复，也立刻吊销了一个新华社驻美记者的签证，你就别干了。他是这么回事啊。在整个的过程中呢，纽约时报呢，你想这都多长时间，这都小半年了，一直在和中国进行沟通啊，就说这事儿呢，正好他取消他签证的时候，这个王记者正好没有在中国，他去做别的采访去了，那等于回不去了。人家在中国那儿还有家呢，还租着房，对吧？人家那儿还有好多衣服什么的，还都在那儿呢。你不让我回去了，这怎么回事啊？《纽约时报》呢是紧张的和中国做了几周的磋商，看看能不能让他回去。但中国绝对就不行啊，绝对不行。那到现在为止，现在就剩一个记者了。纽时最早出百亮那位大记者他们都在，现在出百亮好像在台湾呢啊，那些记者都在的时候曾经有12位记者，到现在认为呢就剩一个了，就剩一个一个了啊，情况还是哎，就这么个情况，就因为一个主持人说了一个单词，就惹发了这么大的一件事儿。那朝日新闻啊等等，在记者会上就问到说，《纽约时报》就为了一个单词就把人家驱逐，你怎么评论啊？外交部发言人讲说呢，《纽约时报》为台湾当局散布台独分裂言论提供平台。然后公然把台湾称为一个国家，严重违反了一个中国原则、三个联合公报，向台独发出错误信号啊！然后呢，不知悔改，一意孤行，所以说就坚决干掉。而且你说的这个记者在驻华期间啊，应该说有很多不好的过往啊，这个我们依法依规把他给注销了啊！整个呢，这个媒体之间的是非曲直、来龙去脉一清二楚，是美方单方面挑起事端，把问题政治化。然后我们中国的那个记者在那儿挺好的，结果你把我们那个，我们坚决反对。哎，他在这儿胡搅蛮缠、胡说八道，在这儿咱们就不管了。但问题是，这个东西也很，《纽约时报》这在美国是一个民间的一个报纸、一个报社。而且他找的那主持人什么的，那都是民间人士。作为这样的一个单位，他必须要遵守一中原则、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嘛。他又不是官媒，他又不代表美国的立场。就跟一个普通的美国人，我在站大街上，我喊一句台湾是一个国家，我就破坏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了。所以说中国现在在台湾问题上，特别是在针对美国这方面的交锋上，现在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这么一个地步。 有事儿没事儿，他现在都往上纲上线，他们已经到了敏感到激烈到这么一种地步，到了咄咄逼人的这么一种态势。去年12月份的一件事儿，到现在在爆炒，然后在折腾这件事儿，你至于的吗？所以也能看得出来，经过这次川西会，习近平他们对美国的心态，习近平对川普的个人方面的优势心理，现在已经是跃然纸上了，人家根本不怕你了，现在主动跟你找茬，主动跟你较劲，按说跟那王记者有一分钱关系吗？我弄你了你能咋地？你还真没辙啊，你还真没辙。来吧，下边咱们说说那中国6月1号，总理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了国务院关于对华投资的新规定，也就是从7月1号起，关于技术数据资本出海全面收紧，违规最重要禁投，禁止在海外投资3年。他搞了这么一些东西啊，比如说这里边有这么几条，严禁通过人员培训等方式转移敏感技术和数据啊，派人出去啊，或者是怎么样，我在外边搞一个公司啊，或者是啊，我从国内派一些人员过去，这都不行啊，都要申报，都要严厉的监管。另外对国家禁止投资的项目，如果你对外要投的话，或这要没收所有的所得并进行重罚。你比如说稀土啊，所有这些东西是不许对外投资的。另外中国搞的什么啊 AI 一些高科技，他自己也有啊，也不许被对外投。那不前一阵儿，那不是那个谁啊，苹果不是小扎他们那儿不是要从中国买一个什么一个软件呢，还是一个什么东西吧，最后那两边都搞得差不多了，中国这突然喊停不许卖，这个把那事儿愣给搅和黄了嘛，这都有这个先例啊。然后呢，有未批先投，然后或者是怎么样的话严惩。同时呢，涉及到境外的司法或者是怎么样，整个呢跨境数据出境也要进入严厉的监管。它这个内容挺多，我只是把大概给这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被媒体上评为是史上最严对外投资的管理规定。他在自己内部设立了一个境外投资安全审查的一个全面的制度，发改委、商务部主管部门大家联合审查。刚才说了啊，技术、数据出口、境外投资等等啊，要进行严密的监管。货物、股权、资金、技术出口许可证，把人、培训、技术指导、服务、数据全部进行监管，然后重罚。我还有专家讲说，这规定一出，那这些年的出海热那就要完蛋了。出海热的主体是谁啊？当然是民企啊，大央企、大中企，他们出去干嘛？对吧？这能出的像中国银行什么的，这能出的人家早出去了，最近出的不就是那帮民企吗？哎，喊卡，你不许走了。非常明确，咱们的核心技术、产能等等必须留在中国。密集型出海的这些技术 AI 算法，那不就抖音嘛等等，芯片、先进制造、新能源啊，包括稀土、生物医药，不可能获得批准。所以说这个呢，就是今天他搞的这个东西，那你管得了吗？你对外边的这些东西你有数据吗？有啊，今天呢我从体制内里边他们跟我问了问，你做得到吗？做得到。中国在2018年加入了世界的 CRS 体系，这是一个查税的一个体系，全世界啊这些国家它有这么一个网啊，就跟那个美元交付系统啊，它这个 CRS 啊是大伙的一个共享的一个税务方面的体系，互相为了追税啊，为了反洗钱啊等等，大家呢在这个平台上可以共享资料。中国是2018年就加入，当时他说的是为了追税， 但实际上这么多年他也没追回啥税来，但是他可以合法的向全球100多个管辖区索取中国居民的境外资产的数据，他合理合法的在这里边他可以索要，对方就得给，因为大家都加入了嘛，所以说他的数据全有。到2025年的时候，整个的样貌已经非常清楚了，这也出事了。前11个月资本外流9400亿美元，12个月最后彭博给加出来了嘛，1.04万亿嘛，11个月跑了9400亿。这里边转移的路径，整个的架构，这里边的主体通过这个 CRS 这个税务的这个全世界这个平台，中共看得非常清楚啊，这钱怎么走的，怎么弄，下一步怎么赌，他通过这个已经把它都搞清楚了。那钱已经出去了，再追税那很麻烦的，要打官司啊，包括有好多的事儿，这可能他够呛了。那他现在能做的就是彻底斩断你这个行为。所以说以追税的名义，他把所有的数据他现在都已经摸清楚了，这帮人你跑不了，谁呀，你这是针对谁呢？前一阵儿为什么说重拳出击，前一阵儿是针对个人，出海投资，炒美股，炒港股，打的是个人，那阵儿不行，现在打的是谁？打的是公司，打的是这些民营企业，把你们出海投资的渠道也给你斩断。你比如说这里边很容易啊，你比如说我给大家随便举，在新加坡的中国公司您知道有多少？互联网公司，这里边有字节跳动，就是把总部都设在那儿的这样的知名的跨国企业，把新加坡作为全球或者是亚太区域总部的，有字节跳动，那老板就在那儿住呢嘛，阿里巴巴、腾讯、小米、华为，然后当然这里边也有中国银行、中国央行，然后还有什么米哈游、爱奇艺、什么蚂蚁金服等等，多了，这些企业都跑到那儿去了。那跑出去，那等于那就是他们家了，那人家就扎到那儿了，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所以说呢，把总部放在新加坡、香港、马来西亚，甚至呢纽约、伦敦，然后呢借着转移资产，借机在那边上市，然后把上市募集到的资金也全都留在海外。现在呢，中国的资本利益集团，大家呢内外配合，现在正在大量的把资金向外转。前一阵打的是个人，这次打的是公司，重点打的是民营企业，所以说到这儿你就不能干了，彻底全部斩断。为什么这几天急到这么一个地步？现在你就可以知道中国经济现在出事儿，现在已经到了什么样的一个地步了。我看这两天这不是有人专门讲了这么一个吗，当时是中国的 M2 啊，就是那个货币的总额135万亿的时候，中国的外汇美元的储备是4万多亿，现在的 M2 中国的这个货币总额已经300多万亿了，已经是过去那个说那个数之前的2-3倍了，结果现在中国的外汇储备不到3万亿了，美元的大幅度的减少，你自己印钱管什么用啊，对吧？所以就说呢，关键是外汇各方面的情况，挣美元现在挣不了，现在大量的钱通过这些管道，通过对外投资全跑了。所以说这次中国现在有点含糊了，现在是重拳出击，上次打个人，这次打的就是你这帮公司，我看你们怎么跑啊！刚才说的那些内容，什么 AI 啊什么的，所有这些算法啊什么的，谁也甭想跑啊！现在呢，这甚至要追溯的，没经过我批准，现在你们原来就规定有批准，但大家都睁一眼闭一眼，灰色地带，你们自己就跑出去就投了，那现在咱们算算后账吧， 这有点把猪养肥了，现在要杀一杀的意思了，那你得交点钱吧，你自己掂量着办吧，要不然的话就收拾你。所以说这个啊都有啊。这就是今天给大家准备的一些内容，明天休息啊，明天呢去理发，明天带着太太我们去逛街去了啊，这个明天我们休息。来吧，说说观众朋友们的观点。David刘说，国民党现在已经分成两派，自己在内斗了，国民党内呢内战内行啊，现在自己都搞分裂了。原来呢是一直有这么两派人互相看不上的，一派呢是老国民党派，就是正统派，所谓以连战啊、马英九啊啊，都是过去的那种外省人正宗的老国民党，这是这帮人。另外一派呢就是本土派，就是通过民主以后啊，然后呢有一些地方县市长他们通过实干一点点干上来的这部分人，这里边呢就以侯友宜啊、卢秀燕他们这些人为代表。他们这些人呢原来被党内的正统派是看不上的，一帮土包子，对吧？你看侯友宜说个普通话都说国语都说不太利落，他的台语说的是啊，那是世界第一，他可是你的国语说的那什么玩意儿，就这种人啊。所以说两边呢是一直互相就不对茬，就看不上。你就知道上次呢朱立伦他们认为正统国民党这边原来哪怕最终把那二溜子韩国瑜都给派上来了，代表正统派干了一把，还是大败亏输嘛。后来他们也想呢能不能把国民党本土化，最后就选的是侯友宜。侯友宜就是一个人口大势，这基本盘还是很厚的，他干的又不错，结果没想到上次大选里边就发生了激烈的内斗，正统派呢一直在拼命的攻击侯友宜，说你不成怎么怎么样。当时郑丽文就是正统派里边啊非常激烈的一个位，你赶快退选吧，这个那个的天天在里边骂大街啊。这时候呢当时本土派本来就有点不行了，这时候金普聪啊，他可能看这个大势也认为未来在这边，所以说他呢又跳到这边来啊，帮着，结果把侯友宜这个选举搞得还就算有声有色，然后又把那个爱蹭热度的赵少康，他原来也在正统派，现在也算给拉过来啊，然后由他呢来对那帮正统派做一些交代，做一些解释，就大家别分裂嘛，等于呢本土派加上正统派一块搞一搞，这就是去年那次大选出现了这么一个格局。两边呢都亲中，至少本土派不愿意那么去表达，对这件事呢有一定的距离。你比如说侯友宜说到九二共识啊各方面，他是不太碰这些事儿。但是呢正统派的国民党现在呢我也不知道他们将来怎么面对老蒋公小蒋公，这帮人现在是越来越亲中，越来越舔共，是这帮人现在在快速的左转，这出现了这么一个问题。那现在呢这次选举结果那边呢，你倒是搞一个，本来是想让一个本土派的人当主席，这样的话他们做局安排下一步，你比如说2026地方县市长包括一些地方议员的人选，就可以多考虑一些本土派的人，将来在2028的时候他的声势就起来了嘛。本来是这么安排的，结果没想到这卢晓燕就这么的不成器，你2028自己要选，你2026不当党主席，不自己给自己做局，你指望着对方来给你做局，谁会给你做呀？死活他不当，那不当现在你后悔也晚了。结果本土派一看没辙了，就选了一个郝龙斌。郝龙斌呢是正统派里边的一个人，哎，但是呢跟本土派这帮人关系都不错，哎，看看能不能他作为一个中和的代表。嗨，没想到这少爷呢实在是拿不起来啊，嘴又笨啊，观点又实在是抹稀泥，没有什么啊明确的一些说法，最后被人家给哄了，最后让人家正统派现在全拿走了，那整个本土派现在已经没法干了，侯友宜马上就会被边缘化，卢秀燕根本没机会了。你想整个现在正统派拿着这个党，他怎么会给你本土派，本来就看不上你们，而且现在的人家县市长这次的中地方选举布局全是按照人家的思路走了，那到2028的时候你的基础是什么呀？在党内你都没有基础了。 所以说整个把这个局现在就给做成这样了，这就没辙了啊。所以说你现在国民党我现在看就已经没救了。本来呢就是卢秀燕把这个党主席给拿下来，自己给自己提前安排，下棋看三步，哪来的2028，你得从2026就开始往后布局，一步一步的往下走。可是呢这个人又怕承担地方县市选举的责任，又为每次还得给这帮人募款开支，那么多党工那都等着开支呢，那募款他又嫌烦，那你不愿意参与，那后边就没你了。所以说大家我认为后边还有什么啊，什么什么，除非本土派大量的回来，那目前看这个已经没有什么可能性了啊，这个已经没有。COVID 20说日韩炼化企业不能匹配北美的页岩油，页岩油是轻油啊，所以之前单一的供应地区达到70%到90%。说的对啊，两边的炼油厂都是对标沙特和科威特的油，这已经用了那么多年了啊，这个是有的。当然呢日本现在也在转型，准备从阿拉斯加那边呢直接把那个液化天然气包括一些轻油也引进来，他们这边也在开始考虑要不要把重心往那边做一点转移，但那可不是一年两年能干起来的。这是 HD Dog 说，都打了4年多了，照乌克兰这个无人机进化的趋势，打满10年应该是没问题，到那时候普京都80了，力不从心了，乌克兰有机会熬到俄罗斯认输撤兵。俄罗斯现在在战场上已经没辙了，他现在只能在外交上施压，那外交上施压他现在唯一的砝码就是川普。如果现在的美国总统和整个欧盟大家铁板一块，还持续不断的像以前的力度在源源不断的支持乌克兰的话，大家如果现在还保持这么一种状态，那普京感觉到无望，没有任何机会了，这场战争很快就结束了。而且呢现在不管怎么说乌克兰做了重大让步，也就是现有领土原来说什么都不认，必须推回去，连克里米亚都要夺回来，这是原来他们的战略目标，到现在已经退后到好吧，我法律上不承认你现有占领的，我事实认可，就算是你先占着，以后咱们再说。现在已经退到这一步了，如果美国和欧盟展现出一种让俄罗斯绝望的一种团结，那这场战争现在很快就可以结束了，差的不多了，就差那顿巴斯，就是那个堡垒带，就是顿涅斯克，加起来不到20%的这一条，就差这个了吗？他打不下来，那干了4年都夺不下来，现在只能寄托川普，逼小泽让帮他抢下来，小泽又不答应，欧盟也不认账，那下一步他怎么办？那我认为实际上离最后停战的差距其实并不是特别大，但关键是这边没有展现出铁板一块的那种决心，这个就没辙了啊。这是 User SQ 说，俄乌打个不停才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有川助推，习睡着了都得笑醒。您说的作为整个大国博弈的这个根本战略来说，我认为您说到点子上了。俄罗斯天天在流血，在整个战前俄罗斯可不是现在这个状态，那世界第二军事强国，当时普京体力多壮啊，国家的状态各方面，那中国也不敢小看他呀，到现在怎么样变成了养中国之鼻息的这么一种二流国家或者是小弟的这么一种状态，未来谁当谁爹现在都不好说的这么一种状态，你继续流血吧，然后我继续啊拿着你的资源，我继续占你的便宜，这对中国来说当然了，你越来越弱对吧，我自己呢越来越强，所以说这个呢从大的战略上来说，而且美国你在这场事儿上你的形象大跌，那确实是中国其实他也没做什么露脸的事儿，但是他整个的情况突然间在同行的衬托下，哎，突然一下水涨船高，你跟谁说理去？好吃的说不认同大康，觉醒文化在美国并没有那么大的影响，造成川普最后再次上台的原因是经济和移民， 说一句，说第一爱的负面被夸大了。这里边呢，在选举中呢，第一爱是被 Marker 啊给夸大化了，本来有三分，被他们给夸到了九分、十分，把一些个别人的，你比如说在大街上光着个膀子在那儿啊，在那儿炫耀啊，最后呢被人家给做成到媒体上被广泛的传播。所以说，很多年轻人为什么上次投票很多人都投给了川普阵营啊，跟这个其实是有关的。啊，这个是有关的。当后来在新泽西和弗吉尼亚吧那两个州长的选举的时候，这两位都是女士，而且那两个还是闺蜜，还是好姐妹。结果这两位候选人不约而同的就抛弃了这个，最后在这两个州的选举里边，民主党都获得了大胜。所以说都觉得这个是不行的啊，不能再搞这种文化革命了。这个确实是让人觉得很多中间选民是不是太接受的，特别是很多西裔的选民，很多西裔选民是天主教徒多，那对这个东西的抵触就越来越大，所以您都把中间选民都给打跑了嘛。这个是确实，但是刚才您说的经济和移民，一个是长期的通胀啊，一个是移民导致的社会治安，包括那个墙那儿呼啦呼啦就这么跑，人家电视台把摄像机支在那儿，让天天现场直播，这看着太触目惊心了。拜登也不管，结果人阿拉斯加还哪儿啊？是哪儿？德州吧？人家在那儿河里边弄的铁丝网，不让那帮人往这儿游。嚯，拜登跟人打官司，要求那阿伯特州长，你必须把那铁丝网给我拿走。那干嘛？那就得让人家往过游。你告诉我这什么道理？这是。当时那个确实是太负面了。Michael 说6月14号是美国的星期天，说川普要在那一天大肆庆祝80岁生日，他是8月12号生日吧，我不太记得了。他跟习近平好像就前后差个一两天啊，明后天我查查啊。说那一天正好又有世界杯比赛 No King 游行，尽量参与，让世界看到是美国不只有 Marker。现在 Marker 呢，原来他们聚集的一些小镇啊，一些开着皮卡举着国旗的那些地方，现在都已经非常安静非常萧条了，现在反而是反川普的这些人啊，场面越来越大，声音也越来越大，现在流行这个。哎，您刚才说的这80岁生日，包括在白宫那儿是不是要搞那个摔跤比赛、拳击比赛，还是要干嘛？我再查一下，我再查一下。大胆刁民说又不让买美股，驱逐美国记者，还说越来越开放，还说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呢，并不是说让美国人、让英国人用啊。他所谓的国际化呢，首先在他“一带一路”的范围之内啊，这个首先他能国际化。这个是他的势力范围，这个现在已经做的还可以了啊，非洲什么的好多人手里都有人民币啊。另外呢，你比如说和俄罗斯啦、和伊朗啦，包括和沙特两边买油，因为沙特他是沙特最大客户嘛，哎，沙特也接一部分人民币啊，他这个慢慢的确实是在开始啊，这个是有的。朱正峰啊，这是我们的老朋友，谢谢您的支持。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明天休息，那我们就在后天的老时间再见。